Hello， 欢迎全球各地 My Map， 这里是 Bidong My Map 完美心智图。在完美心智图频道，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心智图样貌，可以更有效使用心智图，喜欢上心智图，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你开心的玩乐心智图，画出你心中最美的心智图。这一集想来和你们聊高层次认知和思考能力，这和心智图法学习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就来听传奇聊心智图，一起完美心智图。欢迎全球 MyMapper 准时收听完美心智图频道，听 Coach 聊心智图，一起学习成长，享受心智图带来的美好。一开始再和全球 MyMapper 们做个呼吁，如果你是新加入的 MyMapper， 欢迎你从头开始听我的节目内容。我在节目单和官网上面呢，有利用心智图的方式来制作对应的节目，因此蛮适合作为学习路径的规划与安排。那么如果已经是一路跟着听过来学过来的老 MyMapper， 也非常欢迎你可以回头再听。我想我制作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时效性的，而且呢有越来越多的元素，我认为是放在现在这个时代，甚至是未来的时代，都一样很适用的。而这些元素呢，都是需要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把它建构起来的基础。因此欢迎 MyMapper 们可以多听、重复听、放慢听、调快速度听，这些都可以的。那也有一些 MyMapper 和朋友有和我说，他其实有刷过几回我的节目了，对于其中我有带到的一些观点和角度是蛮认同的，也的确有帮助他们在思考上面，等于是开了一个新的视野，我听了是很高兴的，而且也觉得说我持续录制这个节目是对许多人有帮助性的，尤其呢是对想要在教育、学习和思考这几个角度要关心，就是有所关心的 MyMapper 来说，是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见解。那我觉得对这些 MyMapper 而言，在思考上会是一个激荡，也是碰撞。好，那我就借由在节目的时间，感谢这些 MyMapper， 也欢迎你们可以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一起来享受心智图的美好。那这学期呢，就是差不多到了要找指导教授的时候，所以一开始我就是学期一开始呢，有蛮幸运找到一位所上的老师，他的专长是在资讯科技方面。因此如果用 STEAM 的领域范围来划分的话，可以比较粗略的把我这位老师呢是分到 T 这个范畴。当然老师不会只有会 T 这个领域，只是说他更专长是在 T， 也就是科技的部分。尤其呢在目前这个时代，有许多的科技进展是以资讯领域的科技进展为主，比如说半导体啦、软体啦、程式设计，还有像很红很热的 AI， 这些都是。如果说用心智图法分类技巧的观点来看，那在比较早期1950年代左右到2000年大概这个阶段，很大一部分如果说在资讯科技的发展上面的话，其实硬体是具有相当的主导性，因此呢就可以反映出来在当时有独领风骚的企业。那如果说和大家比较贴近熟悉的比较明显例子，就是像个人电脑，所以当时啦像 IBM、 苹果、 HP、 Dell 这些，以及呢有因应全球化所带动整体供应链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那么也就让台湾有产生了许多中小型企业，就是一起串在这个全球供应链上面。那包含像是电脑组装厂啦、半导体厂啦，或是封测啦，然后还有大大小小的电子厂等等的。那么2000年之后呢，网络泡沫，当时呢虽然网络发展经历一小波挫折，可是活下来的产业和公司持续的做发展以及进化，逐渐呢在近20年，也就是大概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尤其呢是近10年以来， 如果当我们说到资讯科技领域的话，其实软体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大的了。那这就造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貌，以及呢，在这一两年，在美国就是 S&P 500，就是全球最大的这个500家公司，有所谓的这个美股七雄。那这七雄呢，基本上都是和软体有相关的，比如说像网络服务啦，或是这个 AI 啦。那基于网络服务的许多创新，还包含像金融科技，以及呢在疫情时候这一种停课不停学，它背后其实很大的一个驱动力量，其实是网络和软体的发展。那以及呢像这个搭配的硬体也是要配合的。好，那拉回来，我想带到就是说，如果从 STEAM 教育的一个发展和框架来看的话，那么各领域间它实际发生的状况，以 T 的这一块，它的轮动和更新是非常快速的。 T 呢，也就是科技的进展，这个可以连带去影响到 E， 也就是工程方面的建构。那当 T 这一块有更快更新的发展的时候，在工程这一块的建构呢，也会有新的方向或是方式跑出来的。那我认为这个观察 MyMapper 们是可以持续放在心里面的。好，那我这边简单用比较白话的来做一些举例，比如说以前生活要砍柴钻木取火，那么到了后来呢，你要生火的话，大概就是利用瓦斯，然后转个按钮，那就可以点火了。我想在未来，其实现在应该已经有了，但是在未来我相信会更加的普及，你可能只要说个话，那电器它就会自动帮你去加热了。好，因为科技的更新和进步，那我们在利用工程角度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必须要去善用这些科技带来的最大优势，然后呢，去帮助我们可以用更有效以及更有效能的一个方式来完成任务。那我想另一个大家可以很秒懂的举例就是 AI 了。我想之前有流行过的一些话，就是说未来什么样的职业会被取代，那什么做什么行业的人会没有竞争力或是没有工作。好，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粗糙的一种分类，后来呢就慢慢人家理解，其实 AI 的形成并不是要真正的取代你，而是说你如果不会用 AI 的话，反而你是比较容易的被取代。如果 MyMapper 们还记得我在蛮早节目中有介绍过一位 MIT 教授的研究，他那时候呢是用一本书来去强调他的一个研究重点和观点。在后续的节目中，如果我有想到，我大概都会提出来和 MyMapper 做分享，就是关于科技进展会带来对人类重大影响的层面。不知道有没有 MyMapper 还记得呢？我这里再把当时和他有关的这个文章重点和大家说。这位学者呢，建议我们要从三个前提来去思考对与错的本质。第一个前提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懂得是非，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并没有。第二个前提呢，就是即使你知道对与错，可是对与错也很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第三个前提是，科技改变了我们对是非的基本观念，但是科技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因此你会发现我们对于是非的概念也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改变。我想其中第三个前提呢，就是我最常在节目中提到，因为这个前提是由外在的环境剧烈变动，这边的剧烈指的是快速，快到我们可能无法适应，被迫要去改变。那或是说我们已经这个无法适应了却不自知，因此脑中的对与错观念可能还停留在上一个世代或上一个阶段。这个点呢，我自己 最感深触的部分呢，就是科技进展，许多的对错本质似乎是悄然改变了，但是我们却浑然不自知，有点像是外在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却仍旧活在过去。这个如果放在小的地方，比如说个人，我想没有太大问题，那就是每个人他选择用什么方式来生活就好了。如果说放在大的地方，比如说政府、国家，那其实是会出现蛮大的问题的。我想这几年以来呢，应该说从疫情以来，其实已经彻底改变人类生活形态的基本样貌。那世界也接着有动荡不断的新闻跑出来，明明呢，全世界是还要一起去努力对抗疫情的，可是却在好几个地方烽火遍地，地缘政治的风险持续升高。这里呢，也包含台湾在内。曾经有一期的《经济学人》，他就评断说，台湾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好，那这边不是要讲出来吓死人。这里呢，我想带到的一个点是说，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这些国家领导人他背后的思考逻辑是什么。那我指的不只有台湾，还包含很多大的国家，或是说有引发一些战争的国家。这些领导人呢，他是以人民福祉为重要，还是国家利益为重要，甚至是个人利益才是重要，还是说个人的意识形态维护是更重要的？那当你看到这些国家领导人在做的一些事情，很长时候会觉得匪夷所思，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为了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小团体利益，还是说真正考虑到的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好，那在这边不扯远，最主要想和 MyMapper 带到说，这个学者他提出来观点，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论述之后，我其实就把这个角度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来做一些观察，那我还真的发现有越来越多符合他所说的。由于许多人，尤其是像国家领导人，如果仍然以过去的对错观念或是意识角度来去看待国家福祉、国家利益的话，他无法跟随着科技进展或是人类的发展来做相对应的调整，那么在做决策的时候就会有相对的风险的。好，那一开始就是想和大家聊一下从科技这个角度，我自己指导老师他擅长的领域，那有让我有一些延伸的想法。那在这几年呢，我们可以发现科技进展真的是以我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在累积，问题是我们有准备好了吗？这可能是一个大灾问。这一题我自己也没有很好的答案，那我也就留给 MyMapper 们可以再做一下思考。在这一集呢，我想和 MyMapper 们聊的是高层次的认知与思考能力。光这个名词感觉就文绉绉的，好像离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很远的感觉。其实这和一开始我和大家聊的东西是有一些连结的，以及呢，在心智图法创新应用系列呢，我有带到几个主题，也都有一些连结。高层次认知与思考能力，听起来好像很高层次的样子，有一点摸不着边。不过呢，有许多是我在节目中会蛮常和大家带到的观点，比如说独立全面的思考能力，看清事物本质的洞察力，以及呢，对于多元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创造能力等等。这些如果再做一些衍生的话，就会包含像分析啦、评估啦、反思啦等等这些。MyMapper 们也可以望文生义一下，高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能力和一般普通的认知和思考能力有没有什么不同呢？那是哪里不同？如果说你目前的身份是学生，我想在这一题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有点无法想象，或是无法很具体的把高层次认知和现在你有的能力，到底哪些能力是可以画上等号。那么如果 MyMapper 是成人或是老师，或是企业上属于主管阶级的， 应该会比较好去做一些想象和解释。那么为什么这一集我想和大家聊高层次认知和思考能力呢？以及和心智图法的创新应用有什么关系？首先，我觉得我是基于目前自己所看到、观察到，以及呢在这几年投入教育领域，那包含我自己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使用的心智图法，还有不断的去做提升，那以及这几年所接触的 STEAM 教育等等，包含像之前有和大家聊的六顶思考帽、创意思考术、记忆术这些，经过一些融会贯通和去感知目前的现况，我所综合产生出来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呢，以现阶段而言，这个 AI 的进步已经是可以足以到改变人类过去几十年来的各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样态了。那么我们人类到底应该如何有更好的准备或是应对呢？这一点其实是这几年我一直放在心里面的，那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或是完整的答案。我相信呢，随着 AI 科技进展越来越快，整个趋势会变得越来越明朗和明显。到这时候，我上面所说的高层次认知和思考能力呢，会更加凸显，因为这些能力是许多身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或是 AI 所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 AI 时代来临，我们仍然具有优势可以不断精进的地方，也是在这些面向。因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说，我讲的这些高层次认知啦，或是刚有提到可能这些思考能力啦，它都可以归在比较偏软实力的部分。那如果说这些软实力我们要去探讨它核心组成的话，我认为就是一个思考能力的。这呢就包含说像建构、逻辑、评估、分析、认知、创造等等的很多。那要用程度来区分的话，可能就会有基础的思考啦，或是进阶思考，或是说高层次的思考等等的。那高层次认知和思考能力是会和我上面所说未来可以持续在人类身上，它是可以维持一个优势的，不至于被取代。如果说我们从比较学术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在高层次认知这一块的研究比较多是在神经受损上面，那要如何去恢复和提升这个病患他原有的高层次认知。不过今天不是要和大家聊这么医学或是学术的东西，我最主要想把高层次认知这个名词和概念带出来，让大家听了完美心智频道这一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认识或是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更好的累积自己的东西。好，那如果说要很快解释一下我自己所理解高层次认知和理解能力的话，就包含了说要把学习到的资讯除了记住之外，还要可以去做到应用、去串联使用，以及呢可以做到拆解分析，或是说对它做一些评估，或是做对比类比，那以及呢要去做解释，最后呢要可以依照这些既有的知识去做一些融会贯通，创造出来新的见解，这样子一连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除了一般我们认识的思考过程之外，还有更复杂的一个思考过程。那我这边稍微拉出来讲一下累积的这个概念，它其实是要从未来回头看的，也就是以终为始的角度。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在古早以前，人类还是靠柴火去做生火保暖和烹煮食物，或是说维持过冬的时代。那个时候柴火会是一个人类可以保命很重要的资源，所以呢去累积木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哪一家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准备更多的木材，那哪一家呢就在寒冬 的时候就可以过得更好。但是如果放到现在来看，有没有哪一家会用累积木材这个角度是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呢？当然，如果是在山上生活的话，或者说靠传统这种木材生活的人，可能是很重要。但是我这边指的是大部分的人，或是在都市生活的人，应该没有人会把累积木材这件事情当成很重要吧。再举个例子，在我小时候，背诵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所谓的读书，基本上就是要去贝多芬，要去靠大量的记忆，想办法在考试的关卡上可以一关一关的过，这样子人生才会有希望。那放到现在来看呢，可能会更强调的不只有背这个记忆力，而且记忆力它只是算一个基本的，会更强调的是在创造力或是连结能力，而不是去死背。所以以前那种觉得说他不爱念书啦，可是呢却有新奇想法的孩子，放到现在来看，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能力，因为背后呢隐藏着可能是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回到上面说，如果我们要累积的东西可以在未来还可以派上用场的话，至少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可以持续去使用这个能力，这时候就可以连接到我所讲，根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以及呢这几年所学习到的东西，我认为高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能力会是在未来很重要，而且也必须要持续累积的这个东西。那这是以现在这个时代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以及我自己去推论对于未来的一个想法，回推回来应该要累积的是什么。说不定呢，可能过个50年、100年，根据当时的时代他重视的面向，以及连接到更未来的预期，可能需要累积的东西就会有不一样了。不过那是已经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那我这边再插出来一下，不知道有没有 MyMapper 有看过一部老电影，片名呢叫做《终点站》，钟呢是时钟的钟，站是作战的站。在这部电影里面，时间就是你拥有的东西，出生之后一直到成年，也就是差不多18岁之后，你的手臂上会出现一个倒数计时器，那就是你还剩下多少时间你就会死掉。因此呢，你必须透过每日的工作去换取酬劳。那酬劳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在这部片里面，时间也就等于金钱的概念。银行里面它存放的呢，就是超级多的时间保存器，比如说上亿小时，它是锁在保险库里面的。你吃饭的时候就是要用手臂上的这个计时器去扣掉一些秒数或是分钟来去做交易。搭公车的时候也是刷卡，那刷了卡就会把你的时间去扣掉。买东西的时候也要用时间来做交易。所以呢，一整天无时无刻你的时间会流失，那当然也会因为你的工作或是一些奖励有所增加。在剧中有一个角色就是富豪，他呢是拥有用不完的时间，因为他的这个资产，所谓的富豪就是这个拥有很多资产嘛。那在这一部片，资产就是时间，所以他的时间是可以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也是他的个人财富。其中一幕呢，就是说一位富豪，因为他已经活了上百岁，样子看起来也还是维持在他年轻的样子。那他的时间是用不完的，可是呢他已经活腻了，所以他就在一个场景的这个场景中呢，他就坐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往下跳，自己去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经活腻了。好，那剧中的主角呢是为了要去争取自己的时间权益，一直被时间流逝追着跑，然后衍生出来许许多多的画面和场景。这部片是蛮有意思的，如果还没有看过的 MyMapper 是蛮推荐去看一下。回到上面我想强调的，我越来越觉得说思考能力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是要有多层次的思考能力，那这个也是要持续去做累积的。这个多层次思考是要跳脱以往只有二元思考或是二维思考，那去进行多层次的思考展开。这边的多层次展开还包含了横向的层次以及纵向的层次。MyMapper 们就可以用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举例的立体化的思考或是360度的思考能力这样子来想。如果说放在心智图法的学习和训练的话，就是之前我有提过，透过母子心智图，除了上下位阶展开之外，还有像手足心智图属于横向的展开，那以及呢还有心智图对心智图跨图的展开，这样子的一种学习和训练会逐渐让你的思考能力产生出多维度的面向。所以如果收听完美心智图的 MyMapper 你还只有画资料整理的话，或是说只有画单张的心智图，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延伸。之前呢有访谈过的 MyMapper 也就是 Hank 出神入化的专利工程师，他就有提到他一度呢透过他所画的心智图可以再深入看到除了单纯资料以外另外一层的东西也出现在他的眼前或出现在他的脑中，那这就是符合上面所说的他的整个思考能力已经产生了一个立体化和多维度了。好，这个就是有连接到今天的主题，高层次认知和思考能力。那说到这边，我想介绍一位心理学家，他呢是一位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叫做 Benjamin Sam Bloom， 中文呢是翻作布鲁姆。他的突出贡献呢，就是提出教育目标的分类学，以及掌握学习理论。说到这边，有没有 MyMapper 被电到一下？分类这个关键字，以及呢，我提到的是有和教育有关的，他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后代人呢就是称之为布鲁姆分类学。这边我简单引用维基百科上面资料，和大家很快走一遍。他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呢，或是称之为布鲁姆分类学，他是把知识分作三个范畴，包含属于态度的、技巧的以及认知的。其中呢，最让后代的研究人员或是教育学者去引用和延伸的，在教育现场和教学的时候要去达成各个目标，多半呢就会使用认知范畴这个分类。那么经过后代学者再加以完善调整之后呢，就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和使用的版本。比较细节部分我不做太多展开，留给有兴趣 MyMapper 去找更多资料。这边我最主要想带到是说，在认知范畴中，布鲁姆把认知分作六个阶层，这是他的分类，他分别是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也就是说，布鲁姆把我们人类的发展从大脑的思考和学习角度来看，我们的认知发展呢会有这六个阶层，其中记忆呢是基础，也是最根本的东西，再上一层是理解以及应用，再往上呢就会到分析、评价，最后是创造。在维基百科上有一张像是倒三角的图，算是蛮清楚的说明这六个阶层的关系。从记忆、理解、应用是底下的三层，在上面呢就是分析、评价以及创造，也就是后面的三个。那这后面的三个呢是要奠基于前面三个阶层的，前面三个阶层的累积基础够好，后面三个阶层才能够有好的发挥和使用。不知道有没有 MyMapper 们听到我这样子的描述开始有一些懂了。这其实很像之前我提到大脑在处理资讯和使用资讯的时候，以及呢我和大家聊技术的时候，我是从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来提的，分别呢就是输入、储存、输出，或是输入、处理、输出。 在布鲁姆的认知分类中呢，记忆、理解、应用基本上就和输入、储存、输出这三个阶段是一个异曲同工的结果。那么分析、评价和创造呢，今天我想和大家特别聊的是属于高层次认知和思考，因此你也可以比较简单的来做分类。布鲁姆的认知分类六个阶段中，前面三个算是初阶和基础的认知能力，后面三个就是比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那在属于高层次认知的这三个阶层中，其实一样是有涉及到上面所说输入、储存、输出，或是输入、处理、输出，就是我们大脑在进行学习的一些阶段流程。只是说这三个属于高层次认知的运作，它会是更复杂、更交错以及更多元面貌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一样望文生义一下这六个阶层。前面三个记忆、理解、应用是我们蛮容易去想象的，也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外乎是要先记住一些基本的知识原理，再来是要去理解，因为理解才可以去很好的把它应用出来，所以这个基本上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般的学习过程或阶段。那么我们到后面三个分析、评价、创造就比较不容易了。这其实是在108课纲也有强调，希望孩子呢可以有素养精神，具备自主学习能力。那么在培养这些素养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时候，属于这三个阶层的认知就会是像高层次认知，是必须要去经过学习和练习的。那这三个阶层对于去对应到孩子学习上面呢，就是意味着孩子他应该要可以去透过分析，知道这一次学习的难易度如何，和自己过去的学习有没有什么差异，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呢经过评量测验之后，可以去评估自己的学习成效是如何，可以怎么样来去强化不足的地方，并且去保有已经知道的知识，去应用所学，然后创造出新的想法来解决问题。上面我讲的这小段内容，听我说起来好像是似曾相似，而且也理所当然，这很像一般学校老师或是教育学者会说的内容，可是它背后涉及到的会是相对复杂的角度。所谓复杂的角度呢，就是高层次认知这样子的角度。那高层次认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去掌握的好的，也就是说它不像前面三个阶层记忆、理解、应用这么简单，而是要去透过来回反复的做一些练习、确认，甚至碰撞和串联，去产生出不一样的内容，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学习和操作的。那说到这边，有没有 MyMapper 开始有一些想法？这整个过程其实呢，就很像我在节目中会蛮常和大家提到，心智图法在经过内化之后，就可以产生出来比较偏向高层次认知和思考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好，比如说分析，透过心智图的图像化和一目了然、纵览的个性特性，是可以很好的去做到资讯的比较和分析。再来像评价这一块呢，也是透过心智图这种一目了然、纵览和清楚的阶层分类以及关键字这些特性，是很容易去判断出来到底哪一个主要枝干是重点，哪一个是更需要去做关注或是改善。这里呢还可以去结合六顶思考帽的制图式思维，也就是说先把所有可能路径都先画出来，再来去挑选最适合的路径。这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分析和评价的过程概念。最后在创造这一块呢，就是节目中经常有提到属于心智图法的高阶技巧使用，比如说关联线触发，还有像上一集带到的对比和类比思考，这一定程度都是需要去透过既有的资讯 形成关联之后，然后经过刺激产生新的角度，那么这个新的角度不会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有所本，有所根据，在背后是有一条隐形的线，只是一开始无法用很粗浅简单的方式看出来。一般人呢，他单纯用基础的认知能力也是无法看出来的，而是要透过高层次的认知去把背后的关联线找出来。之前我在上心智图法课程的时候，很常会和学生或小朋友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创造力和创意发想呢，其中一个可以很有效去做执行的方式，就是把背后的关联线找出来。但是要怎么做？当时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贾伯斯他最早推 iPhone 手机的时候呢，他背后的关联线出发是把当时的行动电话和一个称之为 PDA 的这个机器去把它做结合。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过 PDA 这个时代，它的全名叫做个人行动助理，它是触控萤幕的，以及呢是有一支触控笔来处理，就是要操作 PDA 的。当时的行动电话，比如说像黑金刚或是小海豚，全部都是有按键的，只是它就是把传统我们的电话改成一个无线，而且是可以带着走的。好，但是贾伯斯他就是有这种能力，他可以把这个PDA 只需要触控萤幕，然后不需要按钮，去结合传统行动电话的功能，那就把这个手机的样貌给他设计出来。而且呢，他还把触控笔给舍弃掉，他认为只要靠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两只手或是手指，就可以很自然的在 iPhone 上面去操作所有事情。当第一只 iPhone 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包含专家以及当时的电信业者都非常不看好，因为哪有电话是没有按键的，因为在 iPhone 之前还有像 Nokia 啦或黑金刚这些所谓的行动电话都卖得非常非常好，所以 iPhone 推出来没有按键，只有一个萤幕，是要教大家怎么去拨电话。那没有按键怎么会是电话呢？但是后来的故事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明了了，现在有哪一只手机是有按键的呢？有按键的反而才比较奇怪吧。好，再来呢，我想借用一下透过 GPT 帮我做一些整理，在这六个阶层的一些简单陈述。如果说目前 MyMapper 你是学生的角色，应该是会有帮助的。那如果你是成人 MyMapper， 那想要在这六个阶层重新去做认识和学习以及练习的人呢，也是可以透过我让 GPT 整理出来的内容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 MyMapper 还记得这六个阶层是什么吗？分别是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估或是评价，最后呢是创造。记忆呢，英文是 remember。 如果是学生在这个层次，他主要必须要能够做到的就是记住和去重复所呈现的这个信息，那包含像事实啦、数据啦或是名词这些，以及可以借由这个去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第二个是理解，英文呢是 understand。 学生可以去理解所学的概念，它的含义，去解释这些信息呢背后的意义，转换成自己的话，包含像是可以去解释概念啊，或是描述事件的意义，或是用自己的话去做解释等等的。第三个呢是应用，英文呢是 apply。 学生是可以把所学的知识呢去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做到解决问题或是去实际应用，这比较像是使用知识来解决问题，去应用概念来解释现象，或是去做一些实验和案例的分析等等的。接下来就进到高层次的认知。第四个呢就是分析，英文是 analyze。 学生是可以去分解复杂的信息来源， 而且去辨识出它的组成，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像分析资料啦，辨认模式啦，或是去识别问题的形成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等等的，这都会像是分析的范畴。那最近或者说这几年很流行的大数据分析，其实也就是要透过这个 AI 的协助来去帮我们做到那一种很复杂的资讯，去用相对短的时间去找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五个呢是评估，或是称之为评价，英文是 evaluate。 学生是可以去评估不同选项或是策略它的优劣，也就是好坏。那这个会有一点像六顶思考帽的制图式思维，先把每一条路径都画出来，然后要去评估到底哪一个项目或是哪一个策略才是最好的，那以此呢去进行判断和选择，对自己执行过的方案呢也可以有所反思和评价，比如说去评估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或是去评估评价观点的优劣好坏，进一步去提出改进建议。最后就是创造，英文呢是 create。 学生是可以去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发挥创造性想象力，那包含像创作新的作品啊，去设计新的方案，以及提出新的理论或是新的观点等等的。好，那这个是透过 GPT 帮我做的一些整理，分享给 MyMapper 们。布鲁姆的认知分类法，我觉得可以让 MyMapper 们多去探究玩味一下，尤其是后面三个阶层，也就是高层次的认知和思考、分析、评价、创造。 MyMapper 们也可以去网络找一些文章，甚至呢和这个 GPT 互动看看，关于这六个阶层的定义应该要如何去做学习累积和去使用出来。那么学习心智图法和高层次认知与思考能力的关系，如果是一路跟着学过来的 MyMapper， 听完我上述说的这些内容，应该是可以蛮快去做到一些联想和连结的。因为学习心智图法本身，尤其呢已经有把心智图法内化的 MyMapper， 它在使用高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能力上面，我想会是蛮得心应手的。这个能力就有呼应到我开头所说，放眼到从未来呢回头来看，现在开始要持续累积的能力之一，高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能力会是蛮重要的一个。而透过心智图法学习以及落实到日常思考活动中去形成内化的能力，是可以更有效的来锻炼这一种高层次认知思考能力。好，最后我想聊到是说，培养高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能力，最终是可以去培养出批判性的思考的。因为批判性思考能力呢，就是个人智力发展或是知识获取以及知识利用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和属性。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文献表明说，在教学活动中，如果是要去促进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这样子的一种学习策略的话，其实是要去做到学生积极参与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也就是说，当教育者或教学者他可以用以学生为中心为思考来去设计教学活动，并且是需要学生积极参与的课程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教学设计就可以相对好的去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考。那这也就是连接到今天的主题，高层次认知的思考能力了。好，以上是这一集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一集重点，一开始和大家聊从我找了指导教授，那他的专长我所延伸出来的一些想法。以现代来说，科技进展是人类发展史上急剧加速的时代，那尤其呢是目前 AI 进展所带来的变化。同时我有提出我个人角度的一些看法， 以及包含一些担忧。这里我有再把 MIT 学者提出来的角度做一些小补充，那让还没有听过或忘记的 MindMapper 可以再思考一下。这一集主题呢，是想和大家聊高层次认知和思考能力。我从我自己自身的经验和观察，以及对于目前时代的发展、世界运行的理解，提出来说，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要持续累积的东西呢，其中一个我认为是思考能力的。那在其中更显重要的会是高层次认知以及高层次的思考。那接着我就带到一位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班杰明·布鲁姆，他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有分三个范畴，包含态度、技巧以及认知。其中认知分类呢有六个阶层，这是后代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会用这个来做教学设计和活动很重要的依据，也是目前108课纲想要去强调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养成一个蛮重要的判断角度。我有大致说明这六个阶层的内容以及关系，那也有用 GPT 整理一些简单的陈述给 MindMapper 们知道。最后呢，是连接到我在学习心智图法过程，一定程度就是在训练我们的高层次认知和思考。尤其如果 MindMapper 们有遵循我从开播第一集就开始呼吁的学习心智图法要有的三个基本认识和态度。好，那这一集内容呢就先说到这里，之后再跟大家聊更多我对心智图的认识所产生的经验和想法来跟你分享，带你一起重新认识心智图，一起喜欢上心智图。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比动 MindMap 完美心智图直播，我是传奇，也可以叫我 Coach。 欢迎你听了之后有新的想法和角度，可以画出心智图或是留言来跟我分享。欢迎你告诉我有什么想听的主题，节目单中附上联络资讯以及我想和你分享的作品和贴文。欢迎把这个频道分享出去，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享受心智图的美好。我们下次见，拜拜。